然后呢，20年以后，他又住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后来很多人就和他很多修士们，那么和他们有交，那个时候呢，影响很大很大。但很稀奇，这样的人活得很长啊。他一活100多岁，他100岁的时候啊，你知道他又从那个里边，他就有一次到了亚历山大，就是那个埃及的那个北边的城。然后那时候刚好是异端盛行，他就起来斥责异端。那么有的时候是逼迫教会，逼迫大逼迫的时候，他就从坟墓里面，从这边不是出，就从他那隐藏的地方就起来了。来以后呢，然后就鼓励这些宗子，所以非常非常的有名。那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安东尼，安东尼就这么一个，他是第一个这个修道士。那接下去呢？我想我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因为这里有个人名哈，所以我想稍微说一下，这个光这样念大家没有印象，所以我想稍微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名。修道士是从250年到352年，其实他活得比这个还长。那么后来活几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这一年就出来了，他这几年出来100岁，他还是能为主说话，很有能力。那么到了第4世纪的时候，这里有一个人叫做帕科缪斯，就是帕金斯。他呢，起头这个是一个一个做修士的，一个个做隐士隐藏起来。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开始修道院，就开始一群一群的。那最早在尼罗河上面有个岛啊，他就有了第一座的修道院。那么没有多久以后呢，他一共在这埃及有8座的修道院。你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少的修士吗？有3000个修士。那么这是4世纪开始，到了5世纪开始，过了差不多100年。你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少修士吗？有50000个修士。所以你知道那个修士啊，是遍及了罗马帝国各处，后来风起云涌啊。那么我们知道是这个厉害的不得了。所以大家记得一下啊，这个叫帕科缪斯，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寺院或者修道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好，我想这个我们暂时把它关一下。那么他们那个时候起头过了什么生活呢？我大概给大家看那个时候的生活大概是这样。这些人呢，在修道院里面，他们不是不生产，他们有时候要做一点手艺，同时呢，他们也耕田，他们从来不浪费时间的。不过呢，别的时间他们就学习与主有交通，那么完全从世界里分别出来。那么他们有几个习惯，那个当初就是刚才我所说刚开始他们有几个习惯。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从来不脱衣服的，他们睡觉也是穿着衣服睡。那么同时他们睡觉睡在床上，睡在一张椅子上面。这张椅子啊，这个设计的结果好像站着的一样，所以他们是站着睡觉的。那我不知道怎么睡，他们就睡了好久好久，这样的身体都很好，很奇怪。那么他们呢，这个是站着在那里睡，站着来睡觉。那么还有呢，他们这个每天要这个很多祷告。那么吃饭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大家都不可以讲话。那么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话，而且他把他头巾啊就遮住自己脸，那么自己吃个人的，没有一个人吃饭看见别人。那么就在那样，你根本就看不见。那么然后呢，别的时间他们就种田呢，或者他们有一点手艺，那么他们完全照圣经里面的凡夫工友，根本就在一起凡夫工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后来啊，像雨后春笋一样，那么就遍及了全帝国的各个地方。那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呢，和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祭司圣品阶级有关系。那我现在说这个东西，两个东西怎么影响的？那首先呢，我想我稍微说一点，就是说这个后来这些弟兄姊妹实在说的都很熟人了，因为他们的确是撇下一切的啊。 但是后来慢慢也腐败了，你知道，慢慢腐败，有的很有钱呐、啊，因为奉献人很多，很有钱，很有钱以后，他们有一半人又再一次的分别出来，所以他们又来了另外一个制，另外一个系统。所以如果你要看他们那个历史的话，好多好多系统。那每一个系统就是因为那个系统本来很好，慢慢落下去了，结果他们又开始，因为现在又变成本来你知道吗？这个是本来世界在外面，对不对？所以你在教会里面，现在的教会变成世界，所以他们退了，退到寺院。那寺院呢？现在这里面就好了。那么到寺院里面呢，你就知道这是一片净土，你知道这里面最叫生命最能够长大，在这里面你看不见世界，在这里面你已经完全与世界分别，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生命很容易成长。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他们那个这个慢慢久了，他们就很好，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又失败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寺院又变成世界，所以在世界里又分出个世界，又分出个出来。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在为什么在历史上有这么多不同的支、不同的派，那个原因就是他们分了再分，就是他们一直从世界里出来，出个不停的。那么你什么时候一落下去了，他又出来了；怎么又落下去了，他又出来。哎，整体来说，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反脆，这个就是对这个所谓修士的这个制度呢，或者隐士的制度。实在说来，就是对于别家的一个大逆，就是因为教会通俗化，就是因为教会堕落，就是因为教会失败，教会与世界妥协了。现在有一般人，他们愿意站在主的一边，但是很可惜，他们走出极端了。所以很多地方，我们在他们提倡禁欲主义，那么这个当然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有一颗心，那颗心呢，他们真的要愿意跟随。所以不要忘记。这些路本来就是当初基督走的路，当初受逼迫的时候，每一个基督的特点都是这些特点啊，被人赶尽杀绝，被人送到天上去，他们为什么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他们说这些人呢，他们这些人呢根本是在地犹如在天，他们这些人根本天天思想上面，所以我们早一点把他们送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说世界上也知道这些人不爱世界，但是呢，你知道说别加摩那个堕落的情，教会堕落的情形，就逼出了这么一种特别的光景来。所以这里面我们知道有主的见证，这里面有极端，这里面有过分，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有许多地方还是非常感动人。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在一般人，所以你知道吗？在当教会失败、到处通俗化的时候。当那些主教慢慢被权力腐蚀，慢慢被金钱腐蚀的时候，那你想慢慢金权化了，那么到这种情形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你看哪一半是基督徒，最好基督在哪里？他们认为最好基督在坟墓里面，或者最好基督都在那个寺院里面，最好基督就是这些。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我稍微提一下，就是起头的时候啊，当你有这么多修道院，你总要有人管理吧？你不能没有人管理。虽然你到这个海边去，或者你在哪里，你真的成了一个社区，真的成为一个修道院以后，你看3000人、几万人，这个不能不管理。所以起头的时候很自然的，你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的主教或者那地方的监督呢就管。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些修士们呢？从这些圣品阶级的眼光来看，他们是平信徒。可是呢，就做他们属灵的深度来说，他们虽然不是祭司，但是在平信徒大家的感觉里面，他们很多地方所占他们那个读圣经的光景，他们对于属灵的认识，他们比这个教会里面的居间阶级或者说是圣品阶级的人不知道好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些在组织里面的制度化里面的这一些有地位的主教也好，祭司也好，他们从前是很有属灵分量，现在呢，因为妥协了，属灵分量没有了，在他们身上铜臭各方面的味道都有。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两个相比底下，那反而这些所谓的平信徒呢是很属灵的，而不是这些修士很属灵，因为他们的确过界，所以大家都非常的佩服。所以你真的讲到一个圣品，真的有优良的圣品，真的有高超让人佩服的，你看，不是这些主教啊，这些人，反而是这些人。 这些人他们只要他们讲什么就跟他们做，你看等到真的异端的他们出来讲话，等到这个逼迫的他们出来安慰啊，所以他们就像牧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些主教们受的威胁，他们知道说他们在我们这个范围，他们一定要上礼拜堂，他们一定要来受我们的祝福，但是他们心不在我们身，他们的心真正的领袖不是他们，真正的领袖就是那些修士们。所以因此这个缘故呢，没有多久以后，你知道这些所谓圣品阶级的人就和修士们就起了很大的争执。那么变成很大的争执以后，最后怎么办呢？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那么这个顺便我提的，因为这个都有连带关系，所以最后他怎么说，他们怎么办，他这样办好了，我们只交给一个人，这个全世界这么多监督里面，我们直接给他管，别人都不管，我们就讲好大家都同意，那么只要他愿意的话，我们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们讲好，他说我们呢，所有这个修道士啊，我们通通交给罗马的主教，那个主教我们交给他，问题他要不要，那么这个罗马主教说很好啊，那么就接受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全世界各地的修道院他们直接受罗马主教管，别人都不管，既然因为他们不愿意，他们因为太多的争执了，所以完全接受他们。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教皇制度和修道制度发生关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罗马的那个主教的地位就抬得很高很高。那不止如此，因为这些修道士啊，是和这些主教们，就是各个当地的主教们，就是包括那些圣品阶级的人，是相对是对立的。好了，你知道吗？现在全世界啊，这些修道士们通通是在和那个谁有关系，和这个罗马的这个主教发生关系。那忽然之间，你知道什么情况呢？你知道忽然之间的这些修道士们呢，都变成这个罗马主教卧底的人，都变成呢他底下的奸细。换句话说，全世界风吹草动，罗马都知道。那么他是特别呢，所有这个各地的这个主教们，他们有什么行为，通通修道士可以报告，因为他们在那里有对立的情形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等到后来，为什么这个罗马的势力抬得那么高呢？不要忘，一个推波助澜的人呢，是这些修士。这些修士们在底下推波助澜。所以到最后你看他们跟一个无形的组织，这些修士们都是他最好的眼线，对最好的这个线人，对最好的线民。那么你看看全世界都在罗马主教的眼底底下，所以等到有什么运作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后来难怪到了第六世纪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那个罗马的那个教主教呢就变成位置最高，那么这个后来就变成教皇。所以我们要说，这个东西和教皇的制度是紧紧的发生在一起。那么，这是一面，另外一面是，另外一面呢，就是说，就是因为啊，这个就是因为修士们呢，他们是这样的受人的欢迎，因为代表什么？代表真的有属灵东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我们知道说，很这个无形之中啊，就是代表一般信徒的心声。一般信徒的心声就是说，你如果带领我的话，你应该圣品，你应该在这个品格上比我们要圣洁。我们是爱世界，但是你们要高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虽然有的这些圣品阶级的，他们并没有很好的见证。但是呢，对一般的平信徒来讲，他们对于他们是有期待，所以他们期望修道是如何，他们也巴不得，他们也希望这个圣品阶级的耶稣，就是圣品阶级的，你不可能比修道士更差。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慢慢的，这个主教就不肯结婚，因为这个讲禁欲主义嘛。那么这些修士他们不结婚，你们主教当然可以不结婚。那不止如此，那么后来不光是主教， 连那些祭司们，那就是包括圣命阶级，包括本来长老的，现在也都不进来。所以我们知道，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现在有一般人，这一般人特别，除了修士之外，你看。